各位早安，今天我们第二次灵修彼得后书第二章，我们呢要读的是4-10节。愿上帝恩待你我能听到主自己的声音。在这一段经文中，彼得啊就特别来强调那些假教师，那些不以主为主的，最终也会在公义的上帝手下受审，上帝的奖赏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他尽管是爱的神，但是他也是圣洁、公义的主宰。犯罪者必会遭受上帝的审判和刑罚。我们中国人也常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样的刑罚是不会延误的。彼得呢，为了加强说服力，就用了3个圣经的案例。一个呢是犯罪的天使，第二个是诺亚时代的世人，第三个是罗德同时代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人。在这3个案例中，作者3次提到，既然上帝以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作为论证的前提，由此可见，上帝是绝不改变的。他在历史上怎样做，今天还照样做，将来也还会这样做。因为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拿鸿书1章2-3节经文所告诉我们的。第一个案例呢，是天使的堕落，上帝将他们打落地狱。彼得呢没有告诉我们天使犯罪被囚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也没有说犯罪的内容，也没有说有多少天使卷入犯罪的事件。在这个方面，全本圣经并没有给我们很多的资料，但是呢，圣经准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天使呢，是因为犯罪，就受了上帝的惩罚。第二个历史的案例是与诺亚同时代的人的犯罪，和上帝洪水毁灭的刑罚。上帝呢没有宽容上古的世界，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界，只保护了报公义信息的诺亚一家八口。我们的中文和合本翻译成传义道的诺亚一家八口。彼得呢是特别强调这一位以自己敬虔的生命为主做见证的诺亚，他所传的道是公义的信息，也是义道，就特别来定那一个世代不敬重神的大罪。那这个诺亚的故事啊，在彼得前书3章20节也提到了，可见彼得非常喜欢在讲道的时候引用诺亚的事迹。第三个历史的个案是与罗德同时期的索多玛和俄摩拉2城居民的犯罪，上帝呢降火毁灭2城。索多玛和俄摩拉是旧约里人犯罪和上帝刑罚的一个典型的事例。虽然彼得引述历史事例不一定富含以下的意思，但3个历史的个案却让我们有总的这么一个看见。堕落的天使因为骄傲，诺亚时代的人们因为冷漠，而索多玛俄摩拉的居民因为放纵，他们呢背离上帝，就成为异端邪说呀产生的重要的原因。所以这种联想啊，就让我们看见因着骄傲，人们不认上帝为主，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甚至在宗教的内容上也自己来决定。 因为冷漠，人们对属灵的事物不感兴趣，对上帝的多方面的警示无动于衷，不惧怕审判，不追求永生，以偶像代替上帝。同时因为放纵肉体的情欲，人们就拒绝宗教上的圣洁，拒绝讲善罚恶，更拒绝上帝的要求，就自行创建了反律主义的放纵的宗教。所以骄傲、冷漠、放纵也成为异端邪说的温床。这是我们透过历史案例所做的一种合理的联想，而这种联想呢，我们看见是有它的一个上下文的背景作为支撑。透过彼得的叙述啊，我们也看见上帝在刑罚恶人的同时也搭救义人。上帝没有因为人广泛的犯罪就施察不怜悯极少的义人。请大家特别注意，彼得所讲的义跟保罗讲的那种因信称义的义还是有所区别。在这里彼得所提到的更多是敬虔敬畏神的生活。上帝呢也没有因为广泛性的惩罚就牵连那些愿意过敬虔敬畏上帝的生活的人。因此我们就看见在黑暗的背景中，上帝啊仍然有他的拯救的作为。那作者呢就特别延伸到当代，透过经文的暗示，我们的获知上帝今天仍然在继续进行着搭救和审判的工作。所以啊，彼得对三个历史故事的总结是：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炼，把不义的人呢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带尊位的也不知惧怕，但是呢上帝给他们所定的刑罚是一定会有的。所以呢透过彼得的讲解，从人们的犯罪到上帝的惩罚和搭救，我们就看见上帝啊他的手一直加在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上。我们呢也看到这三个例子里的审判都有发生，但今天假教士啊似乎还活得洋洋得意，但是呢主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同时也让我们看见上帝他也已经使那些不义的人早就在刑罚之下。所以上帝是奖善罚恶的主，虽然人间充满不义，上帝从来没有失控，整个人类的道路甚至闲话和心里的意念都在上帝的检查和掌管之下。而上帝呢也特别搭救那些为了罪恶横行而一心伤痛的人。我们看见上帝搭救了诺亚，也搭救了罗德。因此啊我们就看见诺亚和罗德他们对周遭的不义不是视若无睹无动于衷，却保持着悲悯之心。主耶稣特别痛恨自义的法利赛人，他们呢不断的来为着自己的义啊洋洋得意，但是主耶稣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助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呢就看见主注重人无助和精疲力竭的心灵困境，也有一种悲悯人的心肠。所以啊当我们真的跟这个世界忽上忽下窜来窜去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世界的真相，只有当我们抽离这个世界跟随着主走的时候，我们才真的来看透世界 这一切的过眼云烟的虚幻本质，也看到人的心灵在承受煎熬和痛苦，从而啊，让我们能够为着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人一般的世人而心怀伤痛。所以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多多有带导，多多有传讲，多多借着我们的行为和口来带领人归向我们的真神和活神。无论如何，圣经要求我们既要活的与世人在本质上不同，又要来进入到世人中间，不与他们的罪认同，反而是来传讲真道，以上帝的大怜悯的心怀去搭救这个世代的人，让他们脱离上帝公义愤怒的审判。所以基督徒在世上不是要审判世人的罪，而是要表达基督的怜悯和关爱，也设法帮助人摆脱罪所带来的当下与永恒的惩戒。所以的确是求神要带领我们，也是我们能够靠着神去打那美好的仗。我们看到在这短短的年间啊，同性恋已经成为一种盛行的生活方式，在电视电影上单单几年之间就有更多的不堪入目的镜头，但是很多人还在兴高采烈，处在冷漠纵欲和骄傲的世俗潮流之中，对史无前例猖獗的罪噤若寒蝉，使整个社会充满了危机，甚至让教会也充满危机。所以有一位主教纽曼，是19世纪天主教的神学家，他指出一段话非常睿智，他说，我们防备罪的最大保障在于常常对罪应该感到震惊。但问题是，这个世界上的罪我们今天已经不感到震惊了，我们呢越来越不再发现罪的可怕与可耻，我们也轻易的来姑息，甚至也同流合污的去欣赏。所以啊，我们必须得注重神圣洁的标准，也要带着悲悯和祈祷去关注我们周围的世界，也要为世人所犯的罪而感到忧伤，从而能够像挪亚一样来拼命的传讲真道，尽管信的人不多也仍然去传，也像罗德一样一心啊，常常为不法的事天天伤痛。这是在讲罗德的祷告，尽管他祷告在当时不见果效，但是呢，主仍然是眷顾和喜悦。当然啊，从我们的角度，今天我们觉得诺亚也酗酒醉酒，而罗德呢更是没有办法把妻子女儿从那样的败坏中带出来，他自己也胆小怯懦伶俐，并不是刚强壮胆。我们呢常常在跟亚伯拉罕的对比中看不起罗德，觉得他渐渐挪移帐篷走向索多玛俄摩拉，但是呢，圣经却让我们看见罗德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他的一心因为不法的事天天伤痛，他也愿意在神面前多多的代祷。那圣经刻意突出这一点，也让我们知道说，尽管我们也常常软弱，常常偶尔为过犯所胜，但是呢，主仍然激励和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神脱离试探，过敬虔感恩公义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没有宽容古时犯罪的天使，也判定了不敬虔的时代用洪水审判，并使我们看见索多玛俄摩拉两城如何在圣经中被记载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 也让我们看见你既有审判也有搭救。天父啊，就求你使我们对罪感到震惊，也求你搭救我们这个时代愿意过敬虔敬畏你生活的人，也求你使我们能够传公义的信息，在这个时代以敬虔的行为，以口以行为都在传扬真道，也能够天天为着世人的罪伤痛。求你赐我们悲悯之心，也赐我们实际行动，愿你怜悯恩待，也恩待眷顾我们的亲人同胞，也给他们宽容时日，好让他们认罪悔改，就像当初我们认罪悔改一样。愿你眷顾引导，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